弟兄姐妹平安。很快要开始九月了，小孩子都上课了，所以做妈妈的时间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吧，但是还是很忙啊，因为孩子的功课、孩子的成长各方面都要我们去看顾。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开桌信主的时候好像是婴孩哈，样样事情都需要其他弟兄姐妹来关怀啊、照顾啊、教导。慢慢我们成长了，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做基督徒已经成熟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缺陷、很多亏欠、很多软弱。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在八福里面有两个福啊，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到第六节啊。八福里面第三个跟第四个福，我是承接几个月前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前面两个福，现在第三、第四个啊，我们就一起的来先念这两节经文。第五、第六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主耶稣为什么要将这八个的福气先跟门徒来讲，然后呢才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生活为人或者是侍奉呢？主耶稣要提醒我们做门徒的，做门徒啊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单单教导我们一套的理论或者是 一套的这个是非啊，你要做什么要不做，不能做什么啊啊，这个规条的这个的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当我们看这八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哇，这八福真的要求很高啊啊，如果你温习一下的时候，就发觉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好，还有为义受逼迫，这八个的信徒的生命的表现，实在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好，美国有一位的很有名的一个的领袖啊。在开国的时候，有一个的科学家叫做 Benjamin Franklin 啊，中文叫做什么名字，富兰克林啊，他是有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啊。他希望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他有一次向神啊来去立志，他说了这在圣经里面有十三样他觉得是神特别要求的，其中包括这八福里面这八条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意的表达。他的十三样东西，如果我能够来去表现胜过我的软弱，那么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呢他就开始了第一个条件，就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来学习啊，是实践。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13个星期之后，他觉得他已经向神这个完成这个功课了，好像要学生一样啊啊，完成功课交给老师啊，老师说啊好，谢谢啊，就替他给他一个分数。他又希望呢神呢就给他一个 A， 对吧？因为他13条都已经曾经去实践了，好，实践了，所以他觉得自己蛮不错的啊，好，但是呢，当他这样来向神交账的时候， 他就会发觉其实他十三条里面没有一条学得好，因为在这个虚心这件事情上面他已经要亏欠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差不多是他的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基督徒，他一点都没有谦卑，他骄傲还是在他心里面来控制他，他的自我还是非常大，还是没有神在他里面居首位，他甚至你可以说他也不能爱人如己，所以他非常惭愧到神面前来承认他自己还没有学好。真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些的生命的数则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一点都不能靠自己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一点都不可以有任何的夸口。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的开始主耶稣要求，主耶稣劝勉尼哥底母说，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可能要来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才可以满足天父的心意，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的信靠神的人，因为他是有犹太教的背景。耶稣一开始就告诉他，你不行的了，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你也一点盼望都没有。其实基督教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为我们背钉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复活，主耶稣为我们升天，主耶稣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了解我们信的不是自己，我们信的不是一些规条，我们信的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赐下圣灵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十字架赎我们的罪，给我们知道他已经得胜罪恶跟死亡。耶稣的复活给我们新的能力，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可以有主的能力得胜罪，得胜我们自我，还有我们可以透过主给我们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这些的数则，这些圣灵的果子不是一下子就很明显的表现，是我们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省，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来去实践，我们才可以慢慢的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呢，一方面我们是有这八福所描述的这些数则，因为没有这些数则就表示我们没有这个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八个数则也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需要去不断的来去学习，根据谦卑的来去更新我们的内在外在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就是温柔跟饥渴慕义这两个主耶稣是提醒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去来去学习不断的成长。什么叫做温柔呢？温柔是一种柔和谦卑的心态，温柔是一种放下自己的一种人生的态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意见，对不对？我们都有我们的看法有时候就算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也不能改变我们一些的自我的看法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的主耶稣给我们去学习的就是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你将你的讲话的时候将你的心量降低一半就温柔呢你可以用很温柔的声音来骂人的 温柔的骂人比大声的骂人更有效果，你知道吗？对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啊。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并不是说你没有意见什么都模棱两可啊，不是。温柔是就是愿意放下自己，顺服神，来听人的意见，这就是温柔。顺服神，主耶稣是一个最温柔的人，他是天国的王，但是他愿意谦卑的来降到地上与我们人在一起，体贴我们的软弱。当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骑着驴驱子进去。他不是一个天国的王啊，一个很威这个辉煌的一个进程，他是很谦卑的啊。很多犹太人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就欢迎他，侯撒那侯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主耶稣是一个谦卑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放下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都知道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有个很大的挣扎，他是不是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去被钉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有荣耀的上帝，他要这样来放下自己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吗？其实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实在是不需要，他不可能来被人欺负，他不可能被人家来骂，他不可能被钉受这样的苦，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有很大的权柄，他有很大的荣耀，他有很大的能力。他不愿意的话，魔鬼也不能强迫他。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将这个杯拿去。”但是很快他就顺服下来。但是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当他被钉的时候，或者被钉之前，他受了很多苦，但是他没有开口。他被钉的时候，他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求父赦免他们。其实他不是没有能力，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显出他很多时候显出他的温他的勇气。他在这个圣殿里面，他看见这些犹太人去买卖，利用这个圣殿来赚钱，用圣殿得利，他心里面就涌出一个很大的一种的义怒。他就引用诗篇，诗人说：“我为我神的殿心里焦急，好像火烧一样。”所以他就用他当时一时这个勇气，将这些买卖的人都赶出去。一个人怎么可以赶出这么多人？一个人怎么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去对抗这些要赚钱这些的犹太人呢？因为他心里面有温柔的心，这温柔是带着能力的，这温柔是要顺服天父的，所以他不怕他们，他不怕他们，他愿意走上十字架道路，他愿意为门徒洗脚，他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这个就是温柔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学温柔呢？我觉得我们学温柔，首先我们要学习去接纳他人的意见，特别 我们要接纳我们家人对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家人是最了解我们的，无论是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他们的意见都是真正的针对了我们的软弱。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我们先要学习接受他人的批评，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我这个人有软弱，那么我们就容易开始做个温柔的人。当然了，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接纳神给我们的话语，修正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让我们能够谦卑对神来认罪，这个就是温柔的心。温柔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温柔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一起来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跟其他人一起来侍奉是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特别在美国这个我们叫很民主很自由的一个国家，怎么他批评我，怎么我不可以，我为什么我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权利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学到的东西。这个叫社会要我们争取我们的权利啊，当然这个呢在某些时候呢是对的，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能转过来说，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为了神的缘故，我为了人的好处的缘故，我放下我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这个人就不会长进了，教会很多工作就不能推展了。因为呢每个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就不跟你合作，那么我相信任何的圣工都不能有可能完成的。所以呢温柔是一个操练，温柔的操练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操的，要跟神来往，要跟弟兄姐妹来往，要跟家人有沟通，这个才可以在这个温柔的生命的素质上面不断的来成长。有时候我们就会问，那么温柔的人是不是很吃亏呢？人家说这样我就同意，我就放下我自己，神这样说我也放下，那么我就只有好像样样事情都不能达到我自己的这个标准，或者是得不到一些好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鼓励，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他们必什么？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承受地土了，最后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有份于神自己国度的这个产业。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表现。如果他看到我们为他的缘故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主耶稣会赏赐我们他这个的产业地图的更多的祝福。主耶稣是公平的，主耶稣是公义的，他不会偏帮一些不公平的人、不公义的人，他会特别留意某一些人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放下他自己的。但是这个承受地图有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是还没有到最后这个的 审判的时候，那么我们今生是不是完全是负面的了？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发觉了在教会里面呢，或者是任何团体里面呢，你愿意尊重人的意见，也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你愿意让步的人呢，通常是最受欢迎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每样事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人家就看见你就不跟人讲话了。有什么工作呢？不跟你一起的做，也不邀请你。哎呀，这个很大的损失，对不对？这个群体里面啊，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对不对？我告诉你，温柔的人是最人见人爱的，因为他愿意放下自己来去服侍其他的人，他愿意放下自己来顺服神的引导，他愿意放下自己使其他人得到更好的祝福啊。这样的人呢，是大家都爱的人，所以不单是将来，现在已经是可以享受这个的温柔的祝福。第二个我们要思想就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呢有两个意思啊，我了解圣经里面讲的饥渴慕义啊，第一个饥渴慕义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很有正义感，他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呢特别敏感的。好，我知道很多有些人，我弟兄姐妹，特别是对一些社会上啊、教会里面啊，或者是他周围的这个情况，有些不公义，他就心里面非常的有很大的不满。那这个是出于神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公平公义的一种的这个的感觉啊，或者是一种本性，人性是这样。这个是好的，啊，这个是好的。因为神对这个先知说神要求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对吧？从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行公义很重要。比如说这些有钱的人，他手下有很多的工人，他能不能够用公平公义的这个方式来带他这些工人呢？这个是一种公义的一个大家都看到他是不是公义的一个主人。父母对孩子是不是有偏心某一个孩子呢？那么被优待的孩子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爸爸妈妈很爱我，但是呢另外一个就还感觉到不公平这个不公平啊，可能一生都随着他，他一生都会感觉到他的父母是爱他的弟弟不爱他的，是爱他的妹妹不爱他的，一生他都会要找一些方式来补偿。但这个心理的补偿呢就非常的不健康，所以呢如果我们对孩子有不公平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影响他以后行事为人的一种的表现，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需要很小心，很小心。好，饥渴慕义的人他是看着公义是挺重要的，挺重要的。那饥渴慕义的第二个意思呢是什么呢？是渴慕神。为什么渴慕神就饥渴慕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标准，神是公义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会学习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去渴慕神，渴慕神。好像诗人在诗篇四十二篇里面说，神啊，我心里面渴慕你，好像如泄慕溪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神呢？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跟神有交通有交往呢？这个就是饥渴慕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现。其实公义在神 绝对的标准之下，实在是我们人不能达到的。因为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这样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因为当我们说要行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是污秽的，是不义的，所以我们的公义的行为也带着一点的罪污在里面。那怎么样去学习公义呢？怎么样去渴慕我们的神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就要了解，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罪污到主的面前。所以首先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在心态里面，我们要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在主耶稣面前，在他十字架前面来去将我们的污秽，将我们的罪先向他交托。因为他神使那无罪的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不是单单一次过的，不是单单、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这样曾经认罪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去来做的一个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要将我们的污秽，将我们的不完全有形无形的罪，有意无意的罪带到主人面前来，让他的宝血揭开。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是单单我们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特别感觉自己属灵的时候，不是，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亏欠有软弱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到主耶稣十字架面前的时候。还有跟着就是我们靠圣灵活出这个渴慕公义的人生。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就是说是透过他的能力，就是不要将自我代替了神。很多时候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很希望很属灵，但是呢我们这个属灵的心有时候也是有很多自我在里面。好像主耶稣来责备法利赛人，他们希望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给人看的，这个就是令到他们所有在敬虔的表现都一点价值都没有。主耶稣是最饥渴慕义的人，主耶稣来到地上只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他为了神的公义降生为人。神的公义是什么？犯罪的要受罪的刑罚，所有罪人罪的公价乃是死。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大家记得他到那个施洗约翰这个约旦河哪里请约翰为他施洗，他要受约翰的洗礼。哇，这个不得了啊！施洗约翰虽然是他表哥，但是施洗约翰知道这个表弟是神的儿子啊，是弥赛亚，是荣耀的君王啊，不行不行，我应当受你的洗礼。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回应，我们要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就是神的义。为什么他愿意在约旦河 受约翰的洗礼，因为他愿意站在罪人的地位领受这个洗礼。这个洗礼最后就是十字架的代价，这个洗礼就是耶稣所说的，他喝这个苦杯。这个洗礼就是说，在神的公义之下承担人的罪。所以他受洗礼只是一个开始，跟着他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怎么神的儿子会受魔鬼的试探呢？没可能。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要做末后的亚当，他要得胜，胜过第一个亚当的失败，超越了第一个亚当的堕落。所以耶稣一直的在他的三年的侍奉里面表现出他怎么样来去渴慕他的神，渴慕神的公义。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每天都到天父面前祷告，与神有交通。他渴慕天父与他交通，他渴慕天父引导他前路，他渴慕天父加添他的能力，他渴慕在天父面前来称呼父神为阿爸父。他跟父的关系是一个挚爱的独生爱子的关系。主耶稣渴慕神，主耶稣渴慕神的公义。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我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怎么？你的食物？对，我的食物。什么是食物？食物就是我们对于饱足的、对于满足的一个东西。今天中午你要吃饭吗？要，我也要吃饭。因为什么？我们肚子饿了，所以要吃饭。吃饭是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但是我们生命的需要唯有神能够满足。所以主耶稣他渴慕神，他每天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先知预言这个弥赛亚，他每天早晨到神的面前，到父神的面前来听父神的话语。有受教节的石头在耶稣的身上就表现出来了。有一次主耶稣在一个地方非常成功，很多很多人来听他讲道，有很多人呢来受他的这个医治赶鬼。他忙得很，到最后晚上才结束这样的服侍。第二天早上清早，圣经记载他到旷野那里，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然后门徒就去找他，夫子夫子，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很多人在找你。耶稣说，我祷告，我要寻求天父的旨意，天父告诉我不要在这里做，因为有很多很多其他地方也需要我去将福音来传开。所以主耶稣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会回到这班的我昨天服侍的这班人的那里，我要到周围的乡村去将神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传开。你看主耶稣他自己还是要依靠神来生活，还是要靠着神给他的引导，还是要在独处的时候与神有交通，以至于他整个人都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何况你跟我呢？每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说让神做主。 让神的公义，让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让神给我知道我今天人生的方向，我对人的态度是应该怎么样的，我整个生命的这个的这个方向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到主面前灵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的所谓 orientation， 好，整个人的这个的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要对的，就对的方向走。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说，必得什么饱足，必得饱足，饱足是得到生命的满足。要生命的满足呢，其实呢就是在神里面以神为乐，在神里面与神为乐，就是说跟神交通的喜乐。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在神面前以神为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与神建立这个关系，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去用正确的态度来饥渴慕义，或者我们有一些生活侍奉的方向不对，圣灵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也不去顺服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失去了与神之间交通的喜乐，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没有饥渴慕义的表现。所以今天我觉得我跟大家思想就是说，怎么样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温柔，怎么样学习饥渴慕义。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这一句，今天我想到就达到目的了，因为不是我讲的啊，不是我跟大家讲的什么，而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到主耶稣面前来学习他的温柔，学习他的饥渴慕义。所以多读这个福音书，读福音书不是用一个这个的律法的态度来读，而是说从主的生命里面来看到在八福里面所给我们的八个门徒的素质。所以你将这些素质写出来，然后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你每次读有关耶稣基督我们主的一个的事情，或者是他的讲的话，或者他做了工的时候，你就去反思怎么样在主的生命里面有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学习做一个放下自己的人，怎么样放下自我来顺服神，来去接受人的意见，接受人对你的看法。第二，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做一个渴慕神的人，做一个追求公义的人，做一个看见公平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愿意靠着神来改变的人。所以最后来说，就是说多一点耶稣，小一点我，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一起的思想。我们重新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差遣的爱子来地上，不单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刑罚或者是罪的捆绑，天父，你要将他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他就是最温柔的人，他就是最饥渴慕义的人，他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表现你自己荣耀的，因为你自己受苦的仆人。天父，我们真的要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真正的来学习主耶稣他的温柔，他的饥渴慕义，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看见天父你拯救我们，你 差遣你的爱子来拯救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白费，求神你自己帮助，透过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请会众起立，
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心切切渴慕你。